所以种种确实见证圆通。那么加上这二十五位的圣人，他们最初啊用这个种种的这个确切方便之法，但是鬼种是接根的解读正的这个圆通的本根，圆通的法门可以说是正其主佛。为什么能够正其主佛呢？都是最初了解了自己本有的心性，以自己的心性而修，然后还正的自己的心性。那么这样子才是修而不在心外，正也不在心外，物也不在心外，那么即心就是。智慧无大福丁，理平等法性本具是功能，何能何有一切四行皆的毕竟结果呢？这就是说，如果二十五位圣人他最初不是了解了这个大福丁这个心性之理，有这种平等这个法身，那么自己心性中本来就具足这种修德之功，只要你能够有这种修德之功，那么一定可以证得这个本性。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何有哪里能够有这个在这个四相法门这个四相之横门之中，那么解读能够解证得这个圆通，是毕竟结果这个之理呢？七还说是通遍大土大义，经体共有三句，只是体中用，也是性修人法因果中举，乃至这个是因得果海也。那么下面这一段呢，这是我一大师啊，把这个在这个经体之中啊，一共有三句。那么前面呢，就是解释这个大福顶，然后再解释如来密切能了义，其次那么再解释这个诸菩萨外行首楞严。那么解释到这个地方呢，把这个首楞严已经解释完了，那么这三句呢，就是说这个别体呢，可以说已经解释过了。那么下边呢，对合起来是共同的来辩论这个经体之中一共有这三句，这大福顶、如来密切能了义、诸菩萨外行首楞严，一共就分为这么三句。那么首楞严这三句呢，是说明什么呢？只是说明了这个中这体中用这三个的法门，就是学体明中来用。那么也就是说明这个性修人法因果是并举。这个性就是性法，修就是修法。这个性法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大福顶。修法是指的什么呢？就是首楞严。这个人有因人有果人，因人就指的菩萨，果人就指的佛。那么修正，那么是修是属于因，正是属于果，所以在这个性修人法因果呀，是相并而举出来。那么也可以说是性修一对，人法一对，因果一对。那么在这个经体之中呢，全部把它举出来了。一父是经常大的之名，一切呢符合于这个经体之中啊，这个经文之中啊所唱的这个大定的名称，什么呢？首楞严大定，哈佛这个名称。一体中用者，那么下面就是把它寥寥的说明。怎么叫做体中用呢？是大福顶，那么它是属于我们这个一切众生心性之理，那么这是属于是这个此经所写之体。那么这个大福顶呢，也是此经所说的这个紧妙。这个紧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观之境，所观之境就是一境三体，也就是五蕴六欲十处十八界，就是一境三谛，就是我们所观之境。那么这个所观之境是什么呢？就是在三大之中就是属于法身的。学长是经体，那么完全是长学出来这个词一部楞严经它 这个理体，也就是说明是心性，也是一经之中它这个中心点重要的义理。那么也可以说七部楞严经呢，完全是以这心性这个大福鼎这三个字呀发挥出来成了这一部楞严经。那么这一部这三个字呢是中心点，这一部楞严经呢是它其中所发挥出来的道理，就好像我们做文章一样，我们以一个中心点而发挥出来就是一篇文章。如来密印修正了义是智妙般若般，世经是中取。那么这个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这一句呢是属于智妙，是能观之智慧。因为前边这个大福鼎是属于理，既然有理，那么一定有能观之智，因为有能观之智才能观所观之理。那么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智妙，一个是真妙，一个是智妙，这能观的智慧为妙。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般若的。那么这一句呢，是完全表示出来啊，是一部楞严经它这个宗旨，它这个取向。是一部楞严经的宗旨，它的取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隐正果。诸菩萨万恒守楞严，那么这一句呢，是属于恒妙。因为这是属于修行用功这一方面是属于恒妙，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解脱的，因为你一定要修行用功啊，才可以了脱生死，才可以了脱烦恼，所以叫做解脱的。这是持楞严经中啊一部这个功能是利用，总是了义，但非无是利用，以万恒不离真种，故且也自妙啊啊实种。恒妙是实用，那么这是说，就是说，在这个明种之中啊，虽然在这个起步楞严种中，它是属于这个了义之种，但是呢，在这个明种之中呢，也不是说就没有这个利用。利用是什么呢？是属于自己的利用，因为自己一样要这个有因之果，也还是需要利用。以万恒是不离真种，因为这个主菩萨万恒固然是这个是包括以利他以自修，所以在这个一切万恒之中呢，都不能够离开我们真正的种子，就是智恒修引正果。那么也可以以这个智恒而来利他人，但是智恒呢也是要修引之果，那么利他呢一样是修引之果。所以古且，那么古且呢，也这个字妙呀，属于这个明种这一行，也这个横妙呢，属于论用的这一章，这是以往的分别了啊。有种子修正，就是明种之中这个修引正果，也不无这个妙恒，也不说是没有这个妙恒之功，因为什么呢？万恒守楞严。非无智妙，那么我们修这个万恒守楞严，那么哪能不升起智慧呢？一样有这个智慧关照啊。这是非无智妙，也不是说没有这个智妙，所以古且也是以这个果上这个如来啊为这个自性的因果，那么古且说它叫做智妙。菩萨为化他因果，那么在这个万恒菩萨之中呢，为这个化他的利用。化他的因果啊，这也是以往的这样的分别了。那么这是把这个经文之中的三句，把它分为这个名、这个体、中用，那么把它归纳起来，那么就容易了解。也性修人法因果者，大福鼎皆如来藏性，非因非果，为因果之所以。如来是果人，密因。修正了义是果差因缘，菩萨是因人，万恒守楞严是因该果害，那么这说明这个性修人法因果这个意义。那么这个大福鼎这三个字呀，就是这个心性之理，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如来藏妙真如性心性之理呢，它是不属于因不属于果，但是呢能为这个修因正果，它说一致，它说一住。 那么如来呢？如来两个是水果的，是水果上之人。那么这个密因修成了义呢，是这个果车隐语。这个密因修成了义，密因是说自己这个迷恨，有这个由修而证，那么究竟的了义。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是指这个，在这个果海之上呀，是必定交叉于这个隐修之语，就是果车隐语。必定要差隐也。那么菩萨是属于隐人呢？菩萨虽然属于隐人，但是在这个万恒守楞严来讲，那么这就是说，在这个修隐之中呀、也必定给予这个果海，也就是果地之海。那么这两句呢，就是说性修隐果人法呢，这就说明这个隐给果海，果差隐语这种意义。经引有三摩地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居住万恒十方如来一名超出妙庄一路居住万恒者皆诸菩萨万恒十方如来一名超出妙庄一路者皆如来密因修成了义乃至这个无业而非首楞严经那么经上面有这个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其实三摩地呢就是指的这个是妙三观啊，或者就是这三指三观来讲的了。名大佛顶，这个大佛顶呢是说盖之力，就是一经三地。首楞严呢就是这个说行的妙行，也就是毕竟结果的三昧。那么以此首楞严一行能够具足一切的万行，因此一切诸佛悟了这个大佛顶理，以这个首楞严之行。那么一恒之中可以具足万恒，所以十方诸佛如来呢，都是以此一恒，是一门的深入，所以才能够超出这个九法界众生之地，登上这个五上这个妙觉是庄严之路。那么这样就可以返本还原，是智慧宝树。具足万恒者，就是即诸菩萨万恒。那么这个。说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者，为什么十方诸佛如来能够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呢？就是根据这个如来密因修成了义的。说一佛是这个密因修成了义，佛皆是密因修成了义，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都是密因修成了义，以此一门而超出这个九法界众生之凡夫。等着这个五上这个妙觉是庄严之路，人闻然意皆显附合，但经中取大佛顶为性的，首楞严为修的，合称三昧之名。人闻即说，按这个楞严经中去闻，或者按这个楞严经中所解释这种义理。或者让文字也好，义理也好，完全呢都符合这个楞严经中这个微妙的这个旨趣。但是此楞严经呢，采取这个大佛顶三个字为此经的这种性的，那么首楞严三昧呢为此定的这个修的，就是性修而中的德行，所以有这个有修，所以这个。有性其修，有修合性。那么这样子呢，才合成了这个首楞严这个三昧大定的名称。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意义呢？那么它的目的就是宣发出这个觉性其修，觉性再修这个微妙的这种意思。复以记住万恒，便学首楞严往三昧。这个功能之取，如一气贯下，如一气这个贯下，体重一十九字，正学了的大佛顶性是正因呀，方学密因；了的乘性之修，修方了义；达性之正，正方究竟；达性之修之恒，一恒一切恒，方名为万恒；达性之事是缺事即理，方名是毕竟结果。说复以啊，复 啊，右腹呢，就因为我们这个具足了这个万恒，也可以说包罗一切诸恒都在其中了，而且是他别呀、啊、是明确的说明其受冷也王的三昧，他的这个功能利用，并且他这个意志取向，就如同那个把这个一个晶体把它灌下来，就是等于那个仪器的合成，它体重啊一共有19个字，叫做别体。那么这别体呢，正是要说明血法。如果我们能够了得此大福鼎这个心性，这个正念的理性，方才可以啊，那么起升起这个如来这种密因，就是密，这自己啊是密修是密恒。如果还能够了这个了解是同德，那么称呼我们自己这一年的心性，这个真实离体，而且这种修德，那么这种修德呢，方才是究竟这个了义。那么同德乎我们这一年的心性，那么能够正救我们这一年的心性，那么这样子说正，方才正的究竟。那么同德乎我们这一年的心性，那么升起这种的妙恒，那么一恒呢，就是一切恒，方名叫做具足万恒。那么了得心性之中啊，它任何一种的事项，也是好像这个，也根也好，也是也好，这个色尘也好，任何一种的事项，都是这个缺事项呀而即理性，这缺事即理。那么缺这种相状，就是我们这一类的心性。你们这样的去修行用功呀，方才能够究竟的结果。说无论你用哪一法修都可以，用也真修也可以，也是修也可以，那么色法界一样。有时可知受冷也明，受冷也明，虽是修的而完全由于这个大福鼎心性之性的。那么由以上佛所解释这种的道理呢，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受冷也这个大定三昧之名，虽然它是属于这个修的，属于横门，但是呢完全是要开悟我们自己的心性，了解大福鼎之离体，这种的修，这种性的，有修的，有这个性的而且修的。所以经中啊是广开圆觉，在这个三句半之中啊，是佛呀、啊、是广给这个法会的大众啊，说明这个一真与三谛之理，使令大众呢这个开大圆觉，了解自己这一类的心性。为什么佛要这样的讲呢？欲人是即性成修，借自己这种性的而成为自己的修的，但能以此冷业大教呀、啊，说其之理性，那么既能成就守冷业这个三昧是大定，这个横门是这圆满是居住了。是指这个智的，就是这个微妙的智慧是断的，就是断这个三种的烦恼以这个二种的生死，可以说是穷修因而直至这个果，直至这个果证，无一法而不是这个生命的大定，完全是有这个开悟大福鼎心性之理而成为这个七修之恒，然后才证到我们这个这一列的本有的心性之理。那么这样的才叫做究竟圆满，究竟的毕竟结果。好了，今天时间到，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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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福鼎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受楞严经。我们一起把这个同体已经是解释过了，今天呢是属于第二解释这个同体，也就是第二了啊。第一是解释别体，第二解释同体。那么这个同体呢又分为两段， 悟除正是精致，悟二立法明经。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一段，正是精致，正是啊来解释这一个同体的精致。因为这个精致呢，它是同于一切诸经，所以称之为同。那么前边的十九个字呢，它是别于诸经，故称为别体。那么这只是同别的一对。那么或者上来这个如来是国人，菩萨是隐忍，那么大福鼎是性法，首楞严是修法，那么这也是啊这个隐果性修一对。那么在前面我们可以大略的已经解释这个大等别名，就是说这个别体已经解释已尽了，也就指的这一十九个字，因为它已以诸经这个名称呢不同于诸部的经典，所以为之别体。今是同名，那么现今呢正式的来解释这个同以诸经的这种名称，就这个经字了，就是属于经字一致，同以诸部的教典，故称为同名。凡以修多罗啊，或者呢，就凡以这个修丹兰，或者修多路苏丹兰，建议啊，比方这个初下不同。又有凡不凡之争，该有是无义，无凡无义者，法本为法，永且生灭皆慢。玄妙凡无义者，也经而论三法本四谢五善语，天台智者大师，这个何勇有五佛，凡五含五，该作三义十字，即是教恒离散，所谓其也其事其理，乃至皆教皆恒皆经。教指世界习谈，恒指为人对之习谈，离指第一习谈。那么以下所念的这一段呢，这正是要来解释这个同体这个经旨的啊。前边呢只是啊承前启后，就是说把前边那个别体已经解释了，下边正式的解释这个同体了。那么这个经字一字呢，在印度话或者是叫做修多罗，或者呢成为修丹兰，有的地方呢成为修多路，那么或者苏丹兰。那么为什么这个音声有不同的之处呢？就是结音比方，比方是指什么地方呢？就指印度。因为印度那一方面呢，它一共有五印度啊，中、东南、西北、中印度，而且呢有十六这个大国，那么小国还有很多，所以它这个语言呢，这个文字啊，有这个不同的地方，也就等于我们中国啊，这个南方与北方，这个南北的言语呢，有这个不同之处，所以发音呢也就不相同了，叫做处下不同。又有凡不凡之争，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古德对于这个经字一字啊，有的是这个可以凡，有的说不需要凡，有这么一种的争端。那么无论是凡与不凡呢，该有该的道理啊，就是该有五义。那么哪五义呢？在这个无凡，就是说不可以凡于这个五义之中呢，它是那种所含，它包含的义理太广，所以不应当凡。如果你凡过来呢，那么就凡彼是此，凡此是彼，也就是在无不凡中啊，多含不凡这个意义。那么在无凡，这是这个不可以凡中所含的这种五种的义理是哪五种呢？就是下面第一就是法本，二为法，第三永觉，第四生灭，第五劫灭。 就是说单单称这一个修陀罗，那么它内中呢具足的就含有这五种的意义，所以你反成法本呢就失去违法永劫等义了，所以说不可以反。第一法本，法本呢又名叫做持生。什么叫做法本呢？法即诸法的根本，那么所以它能够持生一切诸法。那么佛所说的经典呢就是诸法的根本，假使没有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经典呢，那么一切诸法这个名相呀、义理呀等等，那么我们不能够了解，因为有佛陀所说的三藏四部经典，所以这个经理论种种诸法相呢、义理呀、我们才能够了解，所以称之为法本，即诸法的根本。一名呢叫做持生，即持生一成一切的法相，持生一切诸法的意义，所以呢一名叫做持生。那么这个法子呢，在普通解释来讲，就是说人持自性归生无解，这就是一法。那么怎么叫做人持自性呢？这个自性它是不改的不变的，就如同我们这一念心法，一切的善法和这个非心非识法。怎么叫做非心非识呢？也好像那个不相应，也好像这个识方，它与我们心法也不相应，与善法也不相应，就是非心非识句。那么这种法呢，它一样任持自性而不能改变它这个体质，它是自然的任运的而支持它的自性而不改变。那么第二种意义呢，就鬼生无解。那么这种法它有它一种的鬼之模范，可以使一切众生呢升起了解性质，就好像这个镯子，我们了解它可以运用它的功能作用来运用它。那么这个法呢，好像那个前面那个字，那个人之自性，这是属于性法；鬼生无解呢，这属于修法。那个过去诸佛菩萨，他们以这个戒定慧为修因，这众生呢，转这么一种模范，转这么一种轨道。以这，那我们一切众生呢，也以戒定慧来这个学习诸佛的这种模范。以诸佛过去所学的学修学的那种轨道，那么你自然可以达到宝说，自然可以成就圣果。所以这个法子呢，一就忍持自性是性法，二鬼圣无解呢就是修法，也是模范轨道轨制的意义。那么这个法子呢，那么这个法子包含什么呢？包含四处世界一切的诸法都包含在其中，那么都是这个经典之中啊是包含的，所以叫做法本，一名叫做持生。第二违法，这个违呢就是微妙，你好像拿我们这一念不可思议的心，那么就把它开发，这个开发这发挥成为这个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也就等于《华严经》中啊，以微尘出大其境界，这就是一名呢叫学士，学法指示，所以嘛就叫做违法。那么下边呢还有解释啊。第三勇觉，这是以这个譬喻啊而建立这么一个名称。就如同啊，这个地下有这个泉水，那么它涌出在这个地上的是永永是不绝，那么用之无尽，取之不竭，就等于那个如瓶泄水一样。第四，生末，这个生末呢是以生为末而作为它的标准，你就好像现在呀、这个建筑的啊，那木匠。他制造某一种这个这个器具的话，他需要用这个绳吧，把它这个量好， 而以此呢为他这个准绳。所以无论做任何一件事呢，不以规矩是不能够成佛也的。因此那么我们学佛呢更加如此，那么要依照过去诸佛菩萨所修习的规则准绳，那么我们方可以不会这个横差踏错，不会走错路，所以叫做这个绳嘛。第五解慢，这个解呢就是结成，就是把这个种种的花结成一个慢。你看那个要是迎接那个贵宾来的话，那么弄一个花麦给它挂在胸前，庄严他的身体。那么这个皮是皮什么呢？就皮我们修学这个定慧二种的庄严，庄严我们的法身。那么这都是经中啊说的这个道理，所含的这种义理。所以那么这个就这一个七经里边就包含了有这五种的意义。因此呢，那么很多大的是就说不要翻，如果翻过来了就翻笔是此了。那么下边在这个妙学，妙学就指的妙法莲华经学义啊。那么它这里边呢也有这个说可以翻，那么翻呢又有五种的意义。第一就是经，就把它翻成为此方的经典，因为我们中国也有经，你看那书经呀、词经呀、易经等等的，儒家所说的也称之为经。那么这个经者是经路，是修行之人是必经之路啊。那么第二种呢，也可以翻之为论，因为这个经的之中呢，完全都是一种问答。这个辨义，把这个义理啊，是把它别分明，是了然这个分明。那么一样有这个分析的，所以也可以称之为论。第三法本，同前边的意思是一样。第四就是属于谢，这个谢呢，它的作用就是一种连贯，就是贯穿的意思。你好像这个解慢呢，用这个谢把那个花灌起来，这就是一种花蔓。那么这个贯穿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贯穿这个诸法之意，那么应用这个文字也贯穿这个诸法之意，所以成为了这个一部的经典，也就是贯穿文贯穿意而成为一部的经典，故成为的贯穿，就贯穿文意成为经。第五善语，这个善语呢就指这一部经之中啊，它这个初语一善，中语一善，后语一善，叫做初中后啊皆都是水善。那么这个初中后指什么呢？是指每一部经中啊它这个序文叫做此善，正中分也是水善，流通分还是水善，就是这个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就初中后呢，皆都是属于善法。那么能够升起众生这一种善恨，那么是照着一切的善事，所以叫做善语。那么以上啊，这个无含是不需要翻的，那么或者那个翻出来也有这五种意义的。在这个铁台智者大师啊，在这个法华学义之中，这个柔和这个融通是贯舍，那么杂中或者有或者无，把这个意义啊把它杂中起来。所以在下边讲啊，佛凡无含无各作三义，那么把这个所含之无不凡的意思，所凡之无凡成的意思，这五义，那么重复呀，再把它嘎嘎共同的来作为这个三种的意义啊，再来把它解释。那么哪三种意义呢？就是下边的就是教行理三，就用这个教行理这三种的意义解释这个上边这个含无凡无这个意义。所谓其也其事其理，乃至皆教皆恨皆经， 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正是解上边这三句，正是解释这个井字的意义。那么前面不是讲这个修读罗吗？翻到我们中国来就翻为井。那么单单翻一个井字呢，并不能够符合这个佛说经的这个意义，因为在这个井字上边呢，再加一个气，就叫做气井。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意思呢？气就是符合。因为佛陀所说的经也能够符合一切众生这种根基，那么其实也能够符合这个世界一切这个四相之法，其理还能够啊符合于如来所说这个啊所说这种理性这个教这个五上这个义理，也就是说明这个理性，那么符合于这三种，符合于理，符合于事，还符合于众生的机遇，那么这样子呢，才那么合起来就是成为这个气境。因此在我们中国所翻的经呢，都是叫做气境啊。下边这个乃至解教解恨解经呢，是把那个五种所含而不凡的那五义啊，就是把它可能是要撂下啊，就是说就是法本为法永缺生嘛，解慢是乃至是解教解恨解理。教指世界习谈，恨指为人对之习谈，理指地义习谈。那么这三句话呢，就是把这个教行理和这个四种习谈，那么把它这个汇合起来。那么教行理这个教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四种习谈之中的世界习谈。这个世界习谈是属于欢喜，因为佛你看每部经中所讲的呢，能够符合这个世界人，使令他升起欢喜心，或者是谈这个世界法、升铁法、四处世界法，使令众生升起欢喜心，能够升起欢喜心的意义，这就是符合于这个世界习谈。恨就是恨门。假使佛在这个经典之中，这个为人能够使令一切众生呀，升起这种善的行为，这个恨呢，就是这个我行为，就是我们神头与三中的行为，使他能够升起这三种善的行为呢，这就是属于这个为人习谈。对治习谈，那么如果佛在这个佛经之中对治一切众生，应用这神头与神的行为，不着一切的恶事，那么这个就叫做对治习谈。理就指的第一习谈，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习谈也好，为人习谈也好，对治习谈也好，你能够在这三种习谈之中，能够入于这个佛所说这个言语文字之中啊，了解他说这个所说的道理。那么这个目的呢，无生善也好，为这个破恶也好，生欢喜也好，目的呢就让他这个了解合起来。法本义者，据教行理三，也一切法皆不可说，以四习谈隐喻也可得说。教本是文会，恨本是死会，理本乃修会。聚含三义，故不凡也。那么下面呢，就正式解释啊，把那个含五就是凡五，把它合起来。其实把这个含五解释过来，那么这个凡五呢，一样意义都是把它相同的了啊。所以就是单单解这个含五。那么五中呢，第一种就是解释这个法本。就是说诸法的根本。那么法本义者，就是叠起来，前边因为前边已经过去了，就叠起来啊。那么这个法本呢，它也具着这个教和行和理这三种。既然具着教行理，那么当然也就是具着有这个四种习谈了。因为四种习谈，那么是有这四种习谈的隐语，佛方能够说法。如果没有这四习谈的隐语呢，那么这个法就不能够说，因为这个法性呢是离也说的。所以下边就讲了， 一切法皆不可说，以事实的因缘也可得说。那么这一切法也就指的上这个法本啊，这个一或者是性法、修法啊，或者是行法、舍法、非行非识法等。那么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法、出世界法，那么十法界染净因果一切诸法都包括在其中了。那么无论是任何一法，那么它的法性呢，它这个法相，那么是属于这个无常幻化的啊，是这个因缘和合所生的。但是它的法性呢，你好像这个四大七大自性吧，每一性的都是这个这个清净本源周边法界的，法性是不可以说的，这一切法自性是皆不可以说，可以说是开口别处呀，举灭之观。那么究竟佛祖是怎么样，又为什么那么用什么方法再来教化众生呢？说以四悉檀隐约，他说就是因为有的四悉檀的因缘，为了众生生起欢喜，为了众生这个修行善法，为了众生对治恶法，为了众生了解这种道理，那么以这四种的因缘呢，也可以方便诀窍的而来说法。所以说以四悉檀的因缘也可以得说，这只是一种诀窍方便之说了。教本是文会，横本是实会，理本的修会，具含三义故不凡啊。那么即使法本这一众之中啊，它是属于这个教本，因为一切经典呢，那么这佛的也教如来所说这个教典，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一切诸法之本，也是教化众生之根本，也是一切众生生起智慧的根本，所以就是教本。也如同现在我们研究这一部楞严经，这一部楞严经是佛所说，这是属于教本。但是我们研究过之后呢，了解其中的道理呢，这就是生起智慧的根本，所以是文会。这个教本是属于文会，我们不但是这个听经闻法，那么就是自己有智慧的话，能够阅读这一部楞严经，一样也可以这个开悟开大圆觉，那升起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意义，一样可以这个达到这个文慧。横本即实慧，这个横呢就是依教，好像我们研究这部楞严经，明白这个一经三谛之理，那么我们这个念念之中升起我们这个智慧来关照我们这个一真三谛之理，这本质的理体，那么这个就叫做横本，这就是横的一种根本。所以横呢，就是我们的行为，升起我们的智慧，关照我们的自信，这就是横的根本。那么这就属于实慧。那么这个实慧呢，就是说我们听经或者阅读经之后，再来实为经典之中这个义理。能够实为这个义理来符合我们这个身心这个意义，那么这就是属于这个实慧了。理本来修慧，这个理，这个理是什么呢？就我们这个修行用过这个横的根本啊，所以那么我们以什么修行呢？就是以的道理，但是不明白道理呢，那么就是也就可以说生不起这个智慧的关照。那么这个理本呢，也是这个教下所取，是横门所以，所以这个理本呢，也是属于修慧，正是啊，在这个日常日六时中啊，这个升起这个观慧，这个如法修持，如法去实行实践。那么这一个教，这个法本呢，它其中具足也含着这三重的意义，所以那么古代就有的争论，不应当把它翻。为什么呢？凡尺就十倍了啊。二违法义者，佛以四悉檀说学初中后散，如大海水节节转身， 以小乘及三系统门，以大及初住贵众，教法及般若，恒法及如来藏，理法乃实相，故不凡也。那么这也是有着含着这三种的意义啊。这个违法呢，那么就是也就等于那个这个华严经中所讲呀，以为成说大起境界，这个微妙的这一念心，所以发挥成了如来出世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的教典，这都是由我们这一念心发挥出来的。因此佛呀，在这个出世说法教化众生，本来法性是不可以说的，但是以这个四悉檀之意巧妙的智慧，应用这个诀窍方便巧妙的智慧来与一切众生说法，所以在这个每一部经中呢，都是初中后善，就是初善中善后善，也就是正中这个续分流通，如大海水节节是转身。下边呢就说这么一个譬喻，就譬如那个大海水啊，叫做节节转身。我们刚刚到这个海边呢，那么这个海水是比较浅一点，那么你越近的就越深，越近的就越广。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下边就讲了，以小这三系统门，以大乘呢就是以这个初住为重。